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个事情，如果没注意到现在真的是平安在很多人当中都非常缺乏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没有关系，去一趟那个 Costco 就知道了。然后为什么呢？是因为新冠肺炎啊，越来越逼近啊，特别是本来好像还觉得隔着一个太平洋有点远，可是现在呢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上网去看一看这两天不是就说28、29两天了，就已经在美国增加了11宗，挨着加拿大的那个华盛顿州还出现了第一宗的死亡个案，所以难怪很多人在担忧。可是当许多人在忧虑在担心的时候，然后作为我们有信仰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做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我们该做什么呢？当然尽公民的义务，按照专业的建议，然后管理好个人和公共的卫生，公众的卫生，那个是必须的。可是再进一步，我们常常说到提到一件事情，基督徒爱神爱人，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那些心里惶恐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大多数人其实不是医护专业的，所以呢我们给出的建议不一定是准确的，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多听一点专业一点的意见。好，然后在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然后起码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祷告，没错，就是祷告，为疫情，为远方的中国大陆，为台湾，为港澳，为欧洲， 为美国，为其他的地方，为前线的医护人员，为生病的，为受灾情所影响的人来祷告。可是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到底怎么样的祷告最能够摸着神的心呢？然后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许许多多会祷告的人，然后最明显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不光自己祷告，而且他还教导门徒怎么样从神的国一直到人的生活来祷告。除他以外，我们知道大卫很会祷告，在诗篇当中他写了很多的赞美的诗，还有祈求的诗。亚伯拉罕会祷告，摩西会祷告，我们新约圣经当中写的最多的那位使徒保罗同样也是很会祷告。可是我们今天其实只看其中的一个会祷告的人，他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古代以色列人当中的精英，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迫离乡别井到巴比伦去，那就是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他在外国政府里头当高官，而且做了还不止一届。然后作为居住在，那从犹太人来说，他是属于居住在海外迦南地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他怎样为他的同胞，为他的骨肉之亲来祷告呢？然后我们今天就看圣经当中的其中的一段他的祷告，那是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一到二十节。可是当你读的时候，你会看，你会发觉这个其实从第九章一到二十节其实有点长可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只看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只读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扎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上主神祈求祷告。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 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违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上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我们再继续从十七节读到二十节，请。我们的神啊，现在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其言。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依然召聚我们一起，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赞美你，一同来思想你经上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与怜悯，使得我们仍然在这里赞美你。主，我们深愿我们把现在这段时间完完全全仰望在你的手中，讲的听的都能够蒙恩典蒙得益处。主，我们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得我们同感一灵，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啊，其实一到二十节我们中间跳过了一部分没有读。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一到三节基本上照到了但以理祷告的一些背景，而在第二十节是一个小节，然后从第四节呢一直到十九节是但以理祷告的内容。那但以理呢，其实是大概在公元前605年的时候呢，就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被掳到巴比伦去。而现在呢，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呢，就已经是马代波斯的年代，那个大概是在公元前539年，605年到539年大概是60多年。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了，但以理离乡背井流浪海外，从年轻人就开始变成老年人了，时间就这样子过了。听起来有没有跟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好像有点像？但以理是一个近前的人，他读圣经读到了耶利米书，然后了解到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预言以色列人会被掳70年，而现在已经过了60多年，他知道了，就开始祷告，为他的同胞，为他的骨肉之亲来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其实非内容，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你会发觉是非常的丰富的。那可是我们今天呢，只是思想其中的一个部分。那如果我们刚才读的时候，或者是说你有机会在家里仔细的读整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留意到，在交代背景跟结束的时候，当提到了但以理自己，他是用一个代名词，他是说我。可是呢，在向神祷告的时候呢，他全都是用我们。那什么我们？我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包括了说话的人在内的那一群人，说话的人跟这一群人是在一起的，跟这群人是完全认同的。既然说我们的话，然后所以这群人得荣耀，我也得荣耀，这群人受责备，我也受责备，这群人受灾， 我也是在受灾当中。我们刚才提过，但以理其实是一个进前的人。如果我们读以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他从年轻时候开始，他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以理书第一章提到了他宁可违背王的命，不吃王的食物，也不要被那些拜过偶像的那些食物所玷污他自己。可是在这里第五节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犯罪作孽的是谁呢？是但以理吗？不是，是他的以色列同胞。可是他在祷告当中并没有把自己跟自己的同胞隔离，而是把自己算到这个群体里头，他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来上神来呼求。我们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发觉，我们很多时候是他是他，我是我，分得一清二楚。为暂时还不是基督徒的亲朋好友来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这样子说，我们说，主啊，求你带他认识您，脱离不信的罪啊。我们听起来我们是信得很坚定啊，他要脱离不信的罪。哎，可是我们注意，这个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祷告来的，是蛮好的。可是在圣经当中，神所看重的人，他们又是怎么样的祷告的呢？我们说一个人物，摩西。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做了一件事情，他到山上面去领受十诫，带着两块板上去，然后百姓呢就在山底下山脚那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聚集。摩西的哥哥亲哥亚伦还给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对他们说，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然后摩西下来的时候看到大为愤怒，百姓怎么可以把偶像当真神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摩西重新回到耶和华那里，他就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后面重点，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百姓把偶像当真神，关摩西什么事啊？摩西在山上跟造金牛犊拜金牛犊，用今天的话来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为什么他要恳求的时候，求神在册上涂抹掉自己的名字？因为他跟这些百姓同祖同宗，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都是以撒的后代，都是雅各的后代，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他跟他们是同呼吸共命运，他为他们而流泪，因为他对这个民族爱得深沉。新约圣经当中我们所熟悉的使徒保罗，他也是一样。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训，他写信给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说，怎么说呢？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而今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怀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来祷告？对我们出生的地方，对生我养我的地方，或者是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港澳，甚至在美国，在北加州，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在慌乱的时候，当 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骨肉至亲在面对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观，还是有着心深切的爱，感受到他们内心所缺乏的那种真正的平安呢？啊，当然我们可以再扩大一点，部队人对现在我们所住的国家，我们关心我们的爱心其实又有多少呢？我们平常都很会说我们会指责政客，他们政策错误，社会道德败坏，表达我们的立场，甚至于我们很多人还尽我们的公民义务。后天礼拜二3月3号是超级星期二 Super Tuesday， 然后我们很多人会去投票，尽我们公民的义务。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该怎么样去祷告呢？我们坦白说，爱不可爱的人实在太难太难。要承认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不洁的人中间，其实也是很难。后面比较容易，前面比较难。承认我们住在不洁的人中间比较容易，承认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可能会比较难。我们到底是要做不沾锅，还是要上或者是像比拉多一样把手洗干净，在神面前宣告都是别人的错，还是我们要上但以理，在神面前进食披麻蒙灰，承认我们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成员，为自己也为别人求神怜慈悲的怜悯和宽恕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得救是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来活出他的心意跟计划。如果不是主的慈悲跟怜悯，我们也就只能够步向死亡。能够得救，能够侍奉，只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功，为要成就他的救恩。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说的是我们，那到底我们是怎样，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日，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奉你名上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但以理祷告认罪悔改，他所认的是什么罪呢？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话，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了，这就是但以理在神面前所承认的犹太人的罪。在上个礼拜，我相信我们大家全部人应该都有来。上个礼拜讲到的是谁啊？哎，不错，还记得。你牧师讲的是什么？哎，他在讲到，哎，这样子问呢，你一下子很难回答了。李牧师在讲道当中，他其实引用了圣经当中一句话，他是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引用了这样子一句话，他说半日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那他说了什么是半日，什么是背日？背日就是不该做的做了，神明明叫你不要做的，你做了就是半日悖日。什么是完梗？就是该做的坚决不做，神清清楚楚的吩咐你要去做，却推三阻四，就是不做，那就是完梗。我们不要轻看悖日与完梗，他们跟行邪术、拜假神偶像是一样的。悖日与完梗是犹太人他们的真面目，其实也是世人，也是我们的真面目。神借着犹太人，借着摩西给犹太人传下了律法， 那当然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恩典当中，不需要像犹太人这样子一条一条的按照条文来遵守。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我们有更大的自由，可是律法的精义总纲却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指南，其实也就是主耶稣所总结出来说的。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三谎，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爱神爱人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个原则，因为爱神，所以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然后当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而因为爱人，我们就愿意把使人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的好消息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当以理在祷告当中认罪，承认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体偏行己路，不听从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呢？我们又是怎样？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作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不是已经活出了爱神爱人的原则呢？已经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了吗？然后我们身为华人，我们整个民族是不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住在美国，我们住在加州，整个加州整个美国是不是已经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因为那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众人全体的事情。在新冠肺炎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上网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相片，我们看新闻看到很多的相片，很多人他们都戴着口罩。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代的同工也戴着口罩。戴口罩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眼睛，其实看不到面容的。我们生活在罪当中的时候，我们许多的人其实也是类似的，也是戴着口罩，我们只看到把真实在想的事情，真实甚至做的事情揭盖起来隐藏起来。但以理的认罪祷告，从一定方面来说，他好像就是把人的口罩脱下来，露出了本来的面貌，就是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就是犹太人的样子，其实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样子。可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人真的能够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吗？使徒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知道我们本来的样子却什么都没做，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里，只停留在承认我们都是犯罪了，有过犯，只能停留在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然后我们的信仰其实也就够悲哀的，够黑暗的，因为看不到出路。可是我们所信的并不是这样子的， 它是能够带给我们明天的盼望，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跟喜乐的。在人不能，在神却能。但以理认罪祷告是因为他认识人，再进一步的恳求却是因为他认识神。我们回过头来看但以理为什么要祷告，那是因为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人数70年为满，所以但以理就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既然是神的话，但以理不是一个金钱人吗？他不是都相信了吗？那为什么他还要求呢？但以理在祷告当中既给出了答案，那是因为他迫切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神的大怜悯。他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是为神自己，为神自己，不要其言。换句话说，但以理在按照求告神，按照他自己的性情，按照神自己的应许，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时间表路线图，不要其言，来实现神自己的计划。我相信但以理在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的一定是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在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他还是个年轻人，还是个少年人，就算他那时候只有十岁，就算只有十岁，但绝对不止。而到了现在呢，起码都已经70多岁了，60几年之后70多岁，更多甚至80岁。在当时的那种条件底下，他还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回到他所出生的、长大的耶路撒冷吗？我们相信那个答案都是否定的，恐怕不能够。70年为满，他所求的不是为了他的个人，而是神在犹太人身上的旨意得以成全。我们今天有圣餐，我们刚刚都领受了圣餐，那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他被逮捕、被鞭打、被羞辱、被钉十字架之前，我们的耶稣基督曾经在克西马尼园有过一些祷告。他怎么祷告的呢？第一次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然后第二次他又求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而第三次的祷告说的话还是跟先前一样。耶稣作为100%的人，他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是确认父神的心意，从模糊到清楚，从理性到感性，从头脑到灵魂，是全人对神的认识。而我们呢，我们最常有的祷告说：主啊，我现在想要做这件事情，求你帮助我顺利。那这样子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哎，其实很好哎，因为比不祷告的要好。可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里头，生命的成长对神是对神的心意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清楚，也越来越顺服，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新冠肺炎病毒来势汹汹，可以说是神对人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为自己，为骨肉之亲，为我们的灵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抓住神怎么样的一个心意呢？在彼得后书当中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在教会当中，如果你久了，你会常常听到，我们都常祷告呼求，主再来，主你快来，然后我们都会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信息。可是主怎么还没来呢？原来他的心意，从彼得后书当中我们看到，主的心意是要宽容，是要给我们机会，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就要抓住神这样子的一个应许，要抓住他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们会祷告，我们求他彰显他的大能，使到新冠肺炎这样子的一个疫症停止下来，在中国，在亚洲，在欧洲，在美国停止下来，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因为他的慈爱跟宽容。我们所信的神配得普天下人的敬拜跟赞美。可是我们倒过来想，如果有人他还没有相信，可是就因为不幸的染病他死了，他又怎么能悔改信主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被隔离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呢？我们要求他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有机会，而我们也能够把握时机，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弟兄姐妹们，但以理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他在罪当中跟他的同胞完全的认同，他认识人也认识神，所以他的祷告能够直达到神的面前来。如果我们把但以理书第九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以理求的是70年为满，可是神给他一个意象，那是70×7的意象。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大概不可能这样子跟大家解释什么叫70×7。可是我们知道，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人，神所赐给他的是远超过他所思所想的。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也要同样认识人，认识神，跟我们的骨肉之亲，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同胞一起站到神的面前来，按照主的心意，按照主的应许来祷告。虽然看起来好像洪水泛滥，疫情扩散，可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有平安，我们仍然可以不慌乱，因为我们知道主他坐着为王。而且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主的爱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特别是面对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该如何平静心去回应我们神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再一次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人， 我们没有听从你的话，我们没有听从你的吩咐。可以主啊，你是施恩施怜悯的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使得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你的福音，听到你吩咐我们的话，我们就谨守遵行。主，为我们自己，为我们骨肉至亲，为我们的灵舍，为我们地面上所有按照你的样子跟样式而造的人，我们向你祷告。主，求你恩典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恳求你使得这个疫情能够被控制，能够停止下来。我们更恳求你亲自以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使得我们在你里头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主，为你名的缘故，求你怜悯我们，按照你的应许而成就一切的事。主，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阿们。